我们确实是不久前搬过来，我们一个礼拜，上礼拜六，我开着那个卡车到这边，礼拜天，上礼拜天呢，就是搬家公司来帮我们把东西都卸下来。那今天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找不到啊。那师母呢，在那边洗澡化妆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在哪里？那个在哪里？”所以就延迟了一点，我们11:05才抵达。那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是怎样远离纷争啊。我们的经文呢，是从雅各书第4:1-10出来的啊。那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感觉到和人相处有困难。有的时候呢，夫妻之间有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人会说啊，我们不是不相爱，只是实在没有办法跟对方相处，实在太容易发生争辩了。为什么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到不可收拾呢？那有些为人父母的也说，我们和孩子之间总是存在着紧张啊，真是不懂为什么我的孩子那么容易跟我起争执啊。那其实呢，你在家里的情况呢，就同样就会搬到教会来。家里有问题，教会呢就是一样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呢雅各书第4:1-10，就是要讨论这种情况啊，要讨论怎么样避免争辩，那就要谈一谈争辩的原因以及解决之道。所以今天呢，主要是这两点啊。那在读经之前呢，我就盼望你在一面读经一面思想，跟你最常发生争辩的人。你在读经的时候一面就要想什么事情让你们起冲突啊，也要想一想怎么样避免和他起冲突啊。雅各呢，他一点也不浪费时间，他很直接的就指出这个冲突的原因啊，然后他就告诉我们怎么解决啊。那在现在的心理学家都还没有找出纷争的症结之前呢，雅各已经对纷争有了非常透彻的解剖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一起读经啊，雅各书第4:1-10啊，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斗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凡小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将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眼，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知道怎么样按照你所给我们的解决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雅各已经很深入地看出人和人中间这个冲突的根源了啊，所以第一节呢，他就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征战之私欲来的吗？啊，你看到这节圣经，你没有发现它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从私欲来的啊，一切冲突的起因就是在欲望起了冲突啊。如果我的欲望和你的欲望不同，火花就点燃了啊！其实从小婴孩开始啊，欲望呢就冲突就已经开始了啊！小婴孩已经知道自己如果有欲望想要满足呢，就必须让父母知道，所以小 baby 第一个学的字啊就是我啊啊哇，对不对？就是这样， 所以每一次小 baby 需要没有得到立刻满足，他就会用哭喊让你知道啊。所以就连你在讲话都还没开始学之前呢，你已经懂得怎么争辩了，甚至还是每一次都胜的啊。在两个人决定结婚的那一刻开始呢，婚姻是建立在必然起冲突的条件上的啊。你想想对不对啊？结婚的时候啊，你一定对你的配偶有一些梦想啊，无论你是不是这个梦想是梦想呢，还是以真实的合乎圣经的期望啊，那都有一些期望，有些合乎现实，有些不切实际。因为呢，两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啊，两个不完美的人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有完美的关系啊。因为两个人都不完全，如果你想笑啊，不妨想一想，在结婚之前啊，对婚姻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期望？你再想想看，结了婚十年以后，你面对的配偶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或许在结婚做丈夫的人呢，在结婚前的期望是妻子可以把家务一手包办，每天他想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做爱，生了孩子以后呢，妻子就可以一手包好好照顾孩子，外加做家务，每天回家的时候呢，妻子都一面笑脸迎人的欢迎丈夫。而或许做妻子的呢，在婚前对丈夫的期望啊，是丈夫在上班之前会亲吻她一下啊，然后下班回家呢就吸尘，就抹地，把垃圾都倒掉，把院子的草都剪好，关心孩子的功课，支持妻子管教孩子，给孩子讲故事等等啊。不管男的女的，在婚前呢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觉得我们如果找到了对象啊，找对了对象，我们的一切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啊。而一旦结婚呢，我们就忽然间眼睛开了啊，因为那时你就发现非常的沮丧啊，非常失败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互动啊。每一对夫妻啊，大会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幸福的蜜月期啊。第二个阶段就是蜜月结束的时候。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妥协期啊。而每一个阶段呢，你都要学习怎么样处理争执，因为一定会发生争执的，必定会发生欲望的冲突啊，挫折感都会带来争执啊。雅各在这里说，发生冲突的基本欲望呢有三种。其实不只是雅各这么说啊，整卷圣经都已经指明白了啊，这三种欲望是冲突的啊。这些欲望有些是合理的，合乎圣经原则的，但是欲望有的时候会出轨啊。无论是合理的、合乎圣经原则的欲望，或者是偏离真理、自我妄为，什么时候你的期望、你的欲望放在别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前呢？你觉得达成你的期望最重要，你的期望呢就会造成冲突啊。那么有些什么期望呢？有些什么欲望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追求占有欲，我们想要拥有物质，想要占有啊，也看重物质。你看第二节的话啊，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想得啊，那么我们想拥有更多的东西啊。其实神创造万物啊，就是要人享受的。问题不在乎拥有和享受，问题出于我们开始贪恋这些东西啊。圣经的原则是要我们爱神，而去使用一切受造之物。我们应该爱人，去利用其他受造之物。当我们开始爱受造之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利用人，接着连神也加以利用起来。当我们本末倒置的时候呢，冲突就出现了。而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很容易贪恋物质，因为电视的广告啊、报纸啊，天天都在告诉你，只要你有了这些东西啊，你就满足了，你就开心了。于是我们就越来越爱物质享受啊，我们就本末倒置啊，我们就用言语去挑衅、去掌控、去推动别人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去做，来满足你自己的贪念啊。 总之呢，欲望呢就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成这就成了造成冲突的原因啊。这个盖洛普民意测验里面说，60%的离婚呢是因为金钱问题啊，是因为物质欲望成了战场啊。有一次有人问美国那个战斗机制造很出名的这个休斯公司的老板呢，这个休斯浩尔说，浩尔休斯说，要有多少钱呢才会让一个人快乐呢？这个 Howard Hughes 说，这个只要多一点点就好了啊。那快乐的时间呢很快就过去了啊，我们必须学习怎么样处理欲望啊。当你决定你的人生就是要和别人比较，无论你赚到多少，你永远不会快乐，因为别人总会比你在某一点上多那么一点点啊。曾经有人研究这个鸦癖啊，这年轻一代很多人呢都成了鸦癖，就是表示他是这个年轻一代的专业人士啊。他们拥有这个 MBA 就是气管硕士，然后他有 BMW 的轿车，然后他有最高最轻时髦的这个高清电视啊，我们现在叫做 HDTV。但是他们心里很悲哀，他们住在豪宅里面，屋里面装满了各样的古董啊，最新科技的产品呢、啊。但是他们心里很空虚，他们拥有一切却始终不满足啊。而圣经从来不教人怎么样追求自由快乐，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按神的旨意活出他要我们活的样子啊，我们才会有喜乐。喜乐不是从占有来的，事实上占有的东西呢通常一转眼之间就会消失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搬家啊，要重建的缘故啊。因为物质虽然不会改变，我们却会改变啊。你拥有一个东西一段时间呢，你就会厌倦，你会觉得枯燥，你就很沮丧，你的东西对你失掉了魅力。如果你常常生活在比较中间，你比较别人有的东西跟你的东西，你就永远也不会满足，你一直都会生活在失望沮丧之中，你就会常常陷入冲突。所以欲望是带来冲突三个原因的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追求感官的满足啊，我们希望感官满足，我们希望舒服，我们追求感官的满足。第三节呢就说到感觉啊，让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啊。我们希望感觉满意啊，我们希望感觉舒服啊。其实圣经没有禁止我们去享受啊，提摩太前书说到神赐下一切让我们去享受啊，但是我们常常任凭自己去追求满足，只要觉得只要能够让我感觉舒服，那我就任意去做啊。那么你一定会和别人起冲突的。例如，如果你很爱洗澡啊，那是没有什么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如果你占用浴室啊，一占就是两三个小时，那一定会和家人起冲突，因为你还有其他的责任没有尽到，这样一定会引起冲突的。我们的社会呢是一个看重个人享受的社会啊，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先考虑自己的感觉如何啊。我们常常听人说不要顾虑太多了，就顺着自己的感觉去做就好了啊。事实上呢，感觉常常会欺骗人啊，感觉常常会出错，感觉是不准确的，感觉也不是真实的啊。所以按感觉去做的话，常常就会犯错啊。例如你如果不喜欢你的工作，那你就会发现事实上世界上许多的工作都是不喜欢那个工作的人去做的啊。有谁会想要在大太阳底下去挖地呀、啊、是不是？可是他就是这么做啊。那这个他们勉强自己去做那些工作，因为他们成熟，因为他们有美德。当我想要拥有一件东西的时候呢，例如你想要找一个靠近入口的停车位，那别人呢也想找一个同样的停车位，两个人都看中同样一个停车位，那么就一定会引起冲突了啊。占有欲和追求感觉的感官的满足一定会造成冲突的。为什么结婚的夫妇有的时候会为性生活起冲突呢？因为追求个人感官的满足那个动力太强了啊。 当他感觉自己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紧张。第三个呢，就是追求成就感啊，也就是想要让人另眼相看啊，想要有点地位，有点权势，让别人让自己心里有点骄傲啊，让自己觉得别人都喜欢我啊，这些都是自我综合症的综合症症候群啊。曾经有个人写了一首歌呢，叫做我用我的方法做成了啊。70年代呢，被人称为自我中心的年代，大家呢都追求做到第一的位置，大家都追求成功，小孩子都喜欢表现，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小的小孩子，他常常在父母的面前呢说看我的啊。那长大之后呢，你还是存着这种心啊，喜欢让别人都来看你啊。那有些人呢就用衣着服饰来吸引别人注意，有些人呢用名牌的服饰来吸引人的注意，有些人呢开名牌的汽车啊，有些人呢就要炫耀自己家里有些什么新的东西，这些都是想要引人注目啊，希望让我自己得意，我是最好的啊，我比别人强。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到第一的位置啊。当人人都想要争第一的时候呢，就一定发生冲突了啊。圣经说冲突都是从骄傲来的啊。箴言第十三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骄傲直起争竞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有没有什么时候呢，明知道一件事你错了啊，可是因为自尊的关系呢，你就非要坚持的争执下去不可啊，那就是你想要有成就，你想要别人看得起你，你觉得你成功，觉得你了不起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呢开始争吵就停不下来啊，甚至到后来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啊，也要继续坚持下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骄傲啊，没有人愿意先放弃。所以箴言说骄傲引起争竞，雅各就接着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欲望都得不到满足啊，因为我们追寻的根源错了啊。他说我们不求啊，但是即使我们求了，我们的动机错了，所以总是得不到答案。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这个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啊。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所以刚才呢雅各说了三个欲望起冲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根本的根源就错了啊。那现在呢他说到两个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不仰望神啊，却指望人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啊。这个应该是下一张幻灯片了，是不是啊？得不到满足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不仰望神啊，却指望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啊。如果我们指望的对象呢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啊，我们就很生气。然而圣经呢却给我们相反的指示，说如果我们把凡事都仰望神的带领，相信神，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问题呢是我们不祷告，宁可去争吵，宁可与人相争，争取自己的福利，也不要祷告。我们喜欢自己去解决问题啊，所以呢，不祷告本身就是一种骄傲啊。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多祷告，少争吵，我们心里会平静得多。而更糟的是，如果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动机错了啊，我们求的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神的心意呢是要满足我们必须的需要。而不是我们心中向往渴望的那些豪华奢侈的事情。这个雅各书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九节的话我们要一起来读。我的神必照他丰富荣耀的吩咐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知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他一定会满足我们的啊。但是我们宁可选择争辩，也不去祷告。为什么不祷告呢？因为我们宁可自己解决问题啊。不祷告本身就是一种骄傲。为什么不祷告呢？因为觉得不需要神的帮忙。如果我们真的觉得需要依靠神呢， 我们就会更多祷告。当我们更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少担心，更多有平安。所以耶稣恩友这首歌里面说，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未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第六节呢，雅各就提出了另外一个与骄傲有关的问题。骄傲不但造成人与人的冲突，也造成人与神的冲突。你看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神设计了一套方法去对付那个自我中心的人啊，他把环境都统合起来去对付我们的这个自我和自负和骄傲啊。我们还以为我们可以把一切都掌控在我们手掌上啊，可是神呢就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让你知道你不能不依靠他啊。事实上，如果你采取和神相反的方法，你的处境相当危险，因为你是和神对抗啊，你一点胜算都没有啊。因为骄傲呢，是争辩纷争的根源啊。而雅各就指出来，一个骄傲的人心里以为我可以为所欲为，想做什么事我就可以做什么事，谁也管不了我。那么神怎么解决人的骄傲的问题呢？啊，那个啊，神怎么解决骄傲的问题呢？那这个是我这个一下子，刚刚这个电脑出了一点错啊。那要解决的问题啊，很简单了啊，就是。刚才呢我们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三种欲望造成的冲突根源啊，就是占有欲、感官满足和成就感。然后我们又讨论了这个欲望不得满足的三个原因，就是不仰望神、祷告的动机错误和骄傲啊。那我们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那现在我们就要看看怎么去解决了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这个第二大点就是解决争辩很简单，就是不要骄傲，要谦卑啊。那第六节的话呢，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我们接下去一起读这个第七节一直第八节啊。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勿要在下一节啊，下一节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你们升高啊。经文说啊，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啊。什么是神所赐的恩呢？神赐的恩就是改变的大能啊。你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呢？无论你想改变的是什么，你都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做到。人是不可能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啊，你需要神的大能，那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要谦卑下来对神说，神啊，我需要你的帮助，那就是改变的起点啊，那就是得到神能力去改变的道路啊。那么今天经文的后半部呢，雅各就提出了四个实际的步骤啊，你必须要采取这四个步骤才能够停止你和别人的冲突啊。无论是与你起冲突的人是谁啊，或许是你的儿女，或许是你的配偶，或许是你的同事，也可能是教会里哪个弟兄或者哪个姊妹，或者甚至于跟哪一个传道啊，你可以采取这四个步骤呢去解决你的争执啊。第一，就是你要把自己交托神啊。你看第七节的第一句话，他怎么说呢？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啊，你要把神当成是可畏的神啊，把自己交托给他，让神来掌控你啊，按神的心意去行事。完全顺服的，这就是起步。不要想靠自己来主宰自己的人生啊！你想要停止争吵吗？啊，第一步就是要放下自己，不要让自己当神啊！如果你想要控制一切，你一定会跟别人起冲突的，因为没有人喜欢别人来控制他啊！所以第一节就曾经说过，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一节。你们中间的政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中间白体中征战之私欲来的吗？所以你一人起冲突是内心冲突的外在表现。如果你的内心没有把内心的冲突交给神， 那么你不顺服神的结果呢，你和神就都有了麻烦啊，你内心就有了征战啊，你自己心里都搞不定啊，那你跟别人当然就有麻烦啊。你要先在自己心里找到和平，因为真正的冲突是在你心里啊。你到底让谁来掌管你的人生呢？如果是你自己在掌管人生，无论是谁挡在你的面前，你都不高兴啊，你会被他冒犯，你会受不了，你也指望一切事情都按照你的期望去进行，你很生气。然而如果神在掌控你的人生，无论别人怎么不做呢，你都不会不高兴啊。那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啊。所以只要我们心里有了基督，有了他的平安作主呢，有了四平安的基督作主，你就可以心平气和去处理一切了啊。如果你心里有基督的和平，你就不会时时刻刻都想去操纵别人来按你的意思去做。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做 Rick Warren 啊，他是一个风云人物啊。那在他说他在结婚的头几年呢，他和他的师母啊争吵非常激烈啊，他们两个人无论大事小事都会发生争执啊。他们知道呢，结婚成家的是神的意思，可是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相处。如果不是因为相信神，他后来自己说啊，他们早就离婚了啊，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坚持相同的意念信念，就是绝对不离婚啊，死都不肯离婚。这个瑞克瓦人说他后来真的是差不多要死了啊，那瑞克瓦人就生病了，住院了，他的妻子呢精神崩溃啊，所以他说那段时间是他们最黑暗的日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指望占有，都指望有感觉，都指望有成就感啊，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的占有感觉跟成就感，于是冲突就非常的厉害啊。事实上他们发现每一对夫妇起冲突的原因啊，都是权力斗争啊。其实你想想看，教会里面不也是一样吗？只不过每一对夫妇冲突的事情不一样。在 Rick Warren 的经验里面呢，最后两个人都放弃了啊，他们都知道争吵没有用，于是他们就跪下把争吵的事情交给神啊。他们说，神啊，我们不能挽救自己的婚姻，只有你才能挽救我们的婚姻，现在求你在我们身上工作来改变我们啊。因为人如果不改变呢，婚姻不会改变啊，我是需要改变的啊。所以圣经说要顺服神，意思就是说你要对神说，神啊，请你在我的生命里做工，改变我。很多时候呢，神的意思不是我想顺从的啊，我不想辛苦，我不想受难，我不想受苦，但是神说你要顺服我的旨意啊，你要愿意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啊，而不是说我的意思要先成就啊。那你要放下自己顺服神，这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啊，这是和睦的起点啊。第二个终止冲突的方法，就是抵挡魔鬼的智慧。我们要随时警醒，要体认到魔鬼在我们的冲突中啊，要体认到冲突的来源呢是魔鬼。魔鬼在每一个冲突中都有份啊，不要忽略魔鬼的角度角色，不要太迟钝啊，要警觉魔鬼随时都在利用啊，要破坏神的旨意来达成啊。第七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啊。抵挡的这个字啊，在希腊文是一个军事用语啊，意思是为打仗做好预备啊，随时预备好对抗敌人的攻击啊。你千万不要小看抵挡，这不是一个躺下睡觉就可以做到的事情，要抵挡每一次的攻击。事实上呢，魔鬼想要破坏每一个你跟任何一个人的关系啊，他要破坏你跟你父母的关系，他要破坏你跟配偶的关系，他要破坏你跟朋友的关系，你跟子女的关系，你跟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你跟牧师的关系，你跟老师的关系，同事的关系。撒旦要破坏每一种人际关系啊，他就是最喜欢的造成人际关系的混乱和不安， 因为这样呢，就不能让基督徒四周围绕他的人跟着基督徒一起在灵性上成长。所以你不要看见一个冲突来到就觉得很惊奇，因为每一天早晨起床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正面和魔鬼起冲突，你大概就是跟魔鬼一路同行啊。那么因为从你信主那一天开始呢，魔鬼就是你的敌人啊。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一节的话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神的意思呢，就是指望我们明白魔鬼的诡计啊，那知道他怎么样运作，怎么样介入我们的生活。魔鬼是怎么样来的呢？啊，魔鬼可不会穿着红色的衣服，手上拿着一个这个三叉戟，那个头上长着两根角啊，你一眼就看出来是魔鬼啊。魔鬼的手段呢，就是玩弄你的骄傲啊，特别是在我们自尊心觉得受伤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的骄傲受到打击，那个时候呢，魔鬼就在你的耳边轻轻对你说话了啊，他会把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意思、建议和主意放在你的心里，他最知道怎么样利用人性的弱点，他知道我们想超过别人，因为他早就把这些心思放在你心里，事情就发生了啊。冲突开始的时候呢，魔鬼就在你的心里对你说了，你不需要接受这种待遇啊，你用不着考虑这个问题啊，你可以报复，他觉得他是什么人呢 啊。总之魔鬼提供的每一种反击的武器和弹药啊，都是针对你自己的弱点，你想做的事啊，然后他要你想想自己，你从你的角度去，你看看他们有什么资格来伤害你啊，然后魔鬼就告诉你，你可以反击啊啊，让他也受受气啊，你不必忍受这种待遇啊，让他们也看见到底谁才真正的掌控啊管事啊。魔鬼是会把骄傲的人想听的每一个主意都放在你的脑子里啊，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对魔鬼说，魔鬼，我知道这是你的诡计，我才不要听呢。那么抵挡怎样抵挡魔鬼呢？很多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耶稣啊。马太福音第四章就记载了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每一次魔鬼来试探他啊，耶稣都用一句圣经的话去回答他啊，而三次耶稣使用的经文都记载在生命记里面啊。你知道我们生命记是最不喜欢看的一卷书啊，而当年呢摩西是在旷野里面写的生命记，而耶稣当时也正好在旷野里，他得到的帮助就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啊。所以你越多背诵神圣经的话，你就越有更多的弹药去抵挡魔鬼，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啊，是圣灵的宝剑，宝剑呢不是放在那里做摆设的啊。当你把圣灵的宝剑随身携带，就是你背诵经文在你心里的时候呢，神就会在你的心里使用你储存的经文，在魔鬼的攻击领导你的时候呢，像魔鬼试探你一样，神的话就很快的出来做反应啊。所以你要明白反击魔鬼的这个智慧啊，明白没有任何事比搅扰你的小团体会让魔鬼更开心啊。魔鬼最爱做的事呢，就是让你们互相攻击，彼此结党，互相说是非。你不必怕冲突，但是你必须提防魔鬼把小事化大，你不能不去解决这些冲突，你不能逃避冲突，但是你可以解决冲突啊！要记住箴言书十三章第十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所以下一次当你陷入争竞的时候，争执的时候，神就可以用这句话来提醒你了，让你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会在这件事情上这么骄傲，一定要坚持我自己的意思呢？有什么不能放开的呢？啊，为什么我只会想到自己呢，却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感触、别人的看法呢？而今天我们所看的雅各书就留给我们神的应许，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所以呢，第一，你要顺服神；第二，要明白抵挡魔鬼的智慧；第三呢， 减少纷争就是更加亲近神啊！你看看第八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啊！这件事情怎么会让你减少纷争呢？啊，首先我们要想一想啊，你怎么亲近神呢？那当然就是读经啊、祷告啊、出席聚会啊、参加崇拜了、参与团查经了、这些都是神为你定下的人生目标。你如果持续去做，你一定会更加亲近神。我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情况，如果我跟神的相处的时间越多，我跟别人来往的时候相处关系就越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你花时间跟神亲近呢，你的耐性就会更好，你就会更可爱，你更能容忍别人的欲顶撞。有些人呢，只在有麻烦的时候才来祷告，而圣经告诉你们，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如果你说我没有时间亲近神，太忙了，那你真的是太忙了。因为如果你不去亲近神呢，你就没有处理冲突所需要的属灵资源了。如果你在家里跟你的配偶争执不下，那么一定有一个人没有花时间去亲近神，那是非常现实的。所以要像鹿渴慕溪水那样去亲近神。以赛亚书第26章第7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义人的道路，有没有看到？不见了。哎，来，义人的道路是正直的，你为正直的主必修平义人的道路。所以如果你没有在早上花15分钟的时间去亲近神，你最好在别的时间找点时间去亲近神。你很快就会发现亲近神不亲近神带来非常大的差别。怎么样才能坚持你的灵修时间呢？就是你要找一个同伴，代祷同伴，彼此互相监督啊。我盼望你能够找到一个同伴，约定好彼此互相提醒，周间呢，就打个电话互相问一问，说你灵修了这个礼拜你灵修了几天呢？然后呢，你告诉我一下你这个礼拜灵修的心得是什么呢？你参加查经有什么收获呢？你听到有什么感受呢？主日学你学到什么呢？这个有同伴的人会比没有同伴的人长进的更好，因为圣经上面说过，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就是参加小组或团契真正发生功效的地方。我们参加团契小组，不只是多了一个聚会，多一些这些社交的机会啊。团契小组和教会聚会的差别，是要在团契小组里面找到一个能够守望相助的同伴，代祷同伴啊。当你建立了你和神之间亲近的关系习惯之后，你的思想就开始转向神了啊。你和四周人的相处就会改善。因为神会在你的心里保守你十分平安啊，这是神应许的，你不会那么容易被激怒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人都是在困难的时候采取领导神，亲近神。那这些人来到神面前的祷告都是又大又难的难题。而事实上呢，如果你在平时就亲近神了，那么你的这个难题就不会来到。所以如果你是太忙了，你没有时间去参加聚会啊，参加小组啊，亲近神读经祷告了，那你要把你的时间表拿出来重新考虑啊。有什么事你可以不做啊，把那段时间拿出来亲近神。因为你越多花时间去亲近神，你就越少机会和别人争吵。亲近神会让你工作更有效率啊。你不妨试试看，有些人说你没有时间，当你开始亲近神以后，你会发现争吵的时间省下来比你没有的觉得没有的时间多很多。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坐在那边两个人一争争了半个钟头啊，那么那些事情很多事情都放着不干了啊。所以明天早上就提早10分钟起床啊，先从约翰福音开始读经祷告，会明显的改变你的态度和你人与人的关系。那总之你越多花时间与神亲近了，你与人的冲突就越减少了。这些圣经呢有一个神的应许，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花时间读经祷告之后，一整天的时间神都不会离开你，因为他说神就亲近你 啊，那他会时时刻刻继续的跟在你旁边，他是一直亲密的跟着你啊。那因为这节圣经答应我们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你要把自己交托神，向神委身，要有智慧明白魔鬼的诡计，要抵挡魔鬼，然后要亲近神。接着呢，第四个步骤去解决冲突呢，就是要饶恕啊。如果你想这个停止生活中的争执，如果你想要和人和睦相处，避免纷争，如果你想学习，你想学习求神饶恕，也要求人的饶恕，让你伤害过的人饶恕你啊！你看，我们再来读这个第八节的话，哎，有罪的人呐、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经文这里提到手，是吧？手就代表我们的行为，心就代表我们的态度。所以雅各是说，如果你要避免冲突啊，你要整顿你的行为，你要心里懊悔，不要觉得和人起冲突起争论发生争执是件小事啊，要认真对待。如果你的配偶对你说，我觉得你伤害我了啊，我很伤心，那你就要很认真的看待，要很严肃的把这件事当成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有人说你让他伤心，你要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来处理，要马上对他说对不起，求他原谅。在今天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你要在读经的时候一面读一面想那个和你冲突的人啊，你要怎么去解决和他冲突的这个和他的冲突呢？你愿不愿意先向他道歉呢？求他赦免你呢？啊，或许他95%都错了，而你只错了那么一点点啊，那么你就为你错的那一点向他道歉，让神去处理那95%啊。他们怎么反应呢？是他的事啊。你只要说，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差别，我知道我不是那么小心，常常粗心大意，常常只是想着自己，没有想到你的需要啊。当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就表现出一个非常谦卑的态度，而神呢就会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你想改变呢，唯一的改变就是先谦卑下来，而真正的谦卑就是求对方饶恕你。我知道这很难啊，但是你想不想改变呢？你想不想减少冲突呢？你采取主动，或许就会把你和他之间的僵局打开了一线希望啊。即使他是完全错误啊，你也多了一线机会。你首先承认你对僵局的这个僵持的局面呢负一些责任啊，那是谦卑。而神就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就是或许你这个礼拜呢需要写一封信，打个电话，做点什么事，即使那个人是让你生气的人，你也先采取主动啊。结果会怎么样呢？就在第十节了啊。这节圣经呢是圣经里的这个电梯啊，我们一起来读：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啊。所以神不会让你一直被别人踩在脚底下啊。神看重的是人的谦卑啊。那中国有句话说呢，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总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如果儿女觉得我们错了呢，那就是儿女不孝顺。而且我们做父母的总是觉得，如果自己总是犯错还算什么父母呢？而事实上呢，这你的儿女都知道你不完全啊。你或许会在第一次向儿女认错之后，发现那才是真正建立父母权威的方法啊。圣经说，圣赐恩给谦卑的人，神会高举谦卑的人啊。那我们越多承认自己错了，神就越高抬我们啊。如果你希望你的配偶看得起你，你就要越谦卑啊。你要对神说，神啊，我放下我自己，承认我没有办法靠自己做成任何事，我需要你的大能来拒绝魔鬼，我要亲近你，我愿意不只是寻求你的赦免，我要开口寻求人的赦免啊。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到第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书的心为信啊。为什么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呢？因为骄傲带来增进啊。为什么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呢？因为神不是要你完全不顾自己啊，你也有自己的事，神不要你被别人踩在脚底下，可是你要敏锐的顾到别人的需要啊。怎么样才会有基督耶稣的心呢？就是让基督在你里面活出来啊。基督在你里面，因此耶稣不会在你的心里跟自己起冲突啊。你让基督在你心里面活着啊，就没有了老我。怎么样的欲望最容易起冲突呢？或许是占有欲，让你忙得忘记顾到别人的感受啊。或许是儿女在受苦，或许是配偶在受苦，他们需要你的照顾，而你忽略了他们，结果就引起了冲突。或许你追求的是公平，你觉得你的权益没有得到别人的尊重啊，而那就是魔鬼的伎俩。你要记得圣经的话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到别人的事。或许你没有那个舒服的感觉啊，那么你要多想想别人的感觉有没有得到满足啊。你想要成功吗？或许你是不是很难承认自己错了？或许你是不是很难在争执中承认自己错了停下来啊？这些都会引起争执。你是不是忙到没有时间亲近神呢啊？那你要重新考虑你的时间表，要空出时间来亲近神，你要把重要的事放在前面。今天的经文头三节说，你想要的得不到，争也争不来，总是不满意。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不满意啊。而秘诀呢，就在耶稣基督里，要把你自己交托给耶稣，他就会带给你满足，他就不会让你失望啊。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做不到，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就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前面，有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觉得需要的事情希望得到满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需要来学习亲近你，让我们的亲近你，让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按你的心意祷告，可以把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中，按照你的旨意完全去顺服下来，让你的心意成全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